这个孩子作为家庭暴力直接的受害者，作为一个长期的目睹者来说，对他整个的心理或者说整个行为上的一个塑造都是非常非常有深远影响的。从我们全世界范围内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来说呢，家庭暴力对于孩子心理影响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有一个比较著名的理论叫做学习理论，也就是说一个人从小的行为模式以及他的这个心理过程是跟他生活的环境息息相关的。
嗯，
他可以从他生活的环境当中的模式或者范本当中去学习。举个例子，如果说一个人长期处于家庭暴力的环境当中，那么他可能从这个施暴者的身上学习到这种暴力行为的模式以及他的这种心理特征，成年以后或者说在他具备自己的行为能力以后，他就倾向于使用这种暴力行为在他的这个日常的交往当中，不管是他的家庭生活还是社会生活还是跟他的同伴生活，都会趋向于用暴力行为来作为他的行为特征。
嗯，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如果这个孩子他相对来说是比较内向型或者说一个内倾性的这种性格的话，那么在他长期经受暴力或者长期目睹家庭暴力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让他的性格比较内向，或者说让他不太适合人与人的交往，有种逃避社会交往的可能性。之前天津社会研究院他们做了一个整个家庭暴力对于儿童的影响的这么一个调研，那么根据这个调研报告这个结果指出呢，对于这个孩子产生不良的这个性格特征的比例呢，在经受家庭暴力的孩子身上是尤其明显的。和少管所正在服刑或者是正在经受改造的未成年犯嘛，性格特征做了一定的调研。那么其中如果说在家里经常被打骂的孩子，他的这个不良性格特征最为明显。其中25.7%的孩子在自我表述的时候认为自己比较自卑，那么22.1%的孩子呢，他认为自己的性格特征里头带有冷酷的成分。自我描述自己这个性格特征带有暴躁因素的孩子呢，甚至这个比例高达56.5%。
哦，超过一半了吗？
对的，这个调研结果当中可以显示出，长期经受家庭暴力或者说长期目睹家庭暴力的这个孩子，他们趋向于在他今后的这个行为特征当中使用暴力行为的比例会相对来说比其他的这个孩子要高。
就他既是受害者，很有可能也成为一个施暴者将来。
对的对的，等他具有自己的行为能力之后，他们产生不良行为的概率也相比来说会比较高。那么同样一个调研报告指出，有自己行为能力之后呢，那么他们自述，比如说这个夜不归宿的比例达到88.1%，喜欢打架斗殴的比例达到85.3%，那么比如说喜欢看一些色情录像或者图书的比例高达73.7%，有小偷小摸行为的人，他的比例是65.6%，有过强行向他人索要财物的行为的比例呢，高达68.7%。
很担心的一点，这种问题会不会造成将来代代相传？
每个家庭环境当中都有可能产生不一样的这形式，而且对于这个孩子自己本身的性格特征也有一定的影响。我们不能肯定的说这种行为特征会代代相传，但是呢，对于长期经受家庭暴力或者说这个目睹家庭暴力的孩子，肯定会产生不同的影响。那假如说这个孩子他长期经受家庭暴力，在他成年之后他选择使用暴力成为他的行为常规范式的时候，那么他的下一代有可能成为家庭暴力的目睹者或者长期经历者，那么这个孩子的性格特征也有可能会产生暴力行为或者说内向性行为的两种可能性。我们不能认为说这个一定会代代相传，但是确实这个比例会高一点，或者说对于他的后代有这个明显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能认为他会代代相传。
您刚才讲到一直做这个调研，在现实的工作当中有没有接触过遭受过家暴或者目睹过家暴的孩子？
有接触过，我的这个对谈对象其中有一个孩子目睹家暴，10来岁，就是他父亲喝醉之后经常会打骂他的母亲，其实没有直接家暴，他不是直接的受害对象，但他长期目睹的母亲经受家暴的这个情况，对他自己本身的这个性格特征影响最大的一个点就是不太自信或者不太敢于和陌生人进行良好的人际交往和互动。这个孩子其实倒还好，因为在这个家庭生活当中他不是直接的经历者，他作为目睹者他自己并没有选择从事暴力行为的这个范式，所以这也是刚才我说的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会不会代代相传的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一定的。每个国家和每个国家之间，甚至连澳洲每个州政府之间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因为现在家庭暴力范围相对来说比较宽泛一点， 不光是这个稳定的婚姻关系，包括现在一些稳定的这种同居关系，那么当中都可能会产生家庭暴力。而实际上在英文当中 domestic violence 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们这个常见的物理暴力，比如说这个打呀，还有一种冷暴力。那其实冷暴力相对来说是非常的隐蔽的。那么之前我们碰到的一个案例就是非常有意思的，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给大家稍微讲一下。最开始是夫妻关系当中的这个丈夫在喝醉酒或者说在有一定心理不痛快的时候就会打骂他的妻子，那么实施直接的这种物理暴力行为。后来呢，这个妻子呢就到法院去申请了这个禁止令，根据这个新州政府的规定，禁止丈夫在一定的区域之内活动或者说不能接近他。但是呢，他们并没有离婚。那么妻子拿到后续的这个禁止令的过程当中呢，她反而变成了家庭暴力的施暴者，经常辱骂她的丈夫啊，说她的丈夫无能啊之类的一些这种带有辱骂性的字眼，使用冷暴力来这个暴力她的丈夫。那么这种情况相对来说比较隐蔽，因为呢在刑法当中我们是没办法处罚的，只有通过一些其他的干预手段。有兴趣的听众呢可以登录新州政府的网站，那么这个网站当中呢有最新的 New South Wales Domestic and Family Violence Blueprint for Reform，当中会有一定的指引，大家都可以去查询一下。每年都会更新一定对于这个家庭暴力的一些支持，大家都可以去了解其中相关的一些最新的这种政策或者干预方式。其实家庭暴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范围已经比原来延伸的更多了，包括这个物理暴力和冷暴力两方面。如果这个各位听众呢有这个经受家庭暴力的这种情况，那么一定要勇于的对这种家庭暴力行为说不，不管是出于对于自我的保护以及对于自己孩子的保护来讲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虽然说家庭暴力到目前为止各国呢采取的方法相对来说都比较有限，那么其中的原因各种各样，比方说这个证据难以搜集等等，但是呢只要你勇敢的说出不，总是能够从一定侧面保护自己或者保护自己的孩子。